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第三十课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第61章、62章跟63章。在这里头呢，就特别的讲到，不再是一个新的城了，也不再是一些新的人了。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成立一个新的人啊，我们天地万物的主，他要成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呢，是一个新的救主，他是新的拯救整个世界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那么所以在这3章的圣经中啊，就是61、62、63章里头，特别把这个弥赛亚，这个新的救主，他的情况呢给我们一点的描述。其实在这许多的描述当中呢，就直接的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怎么可以不想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怎么可以不把新约圣经的话也跟这个以赛亚书对照呢？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丰丰富富的看见所有的一切。我也相信你在今天的学习当中，一定有一个更深入的一步，爱我们的主耶稣，尊敬他，听他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以赛亚书的一个基本的目的。愿主与你大大的同在。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6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已经说过，就是我很想用今天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特别是有关主耶稣的事儿，就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对照。就是说呢，在当时呢，神已经不单只把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那个形象摆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就是十字架的死刑，我们得到平安，就是人与神联合了，人与神和好了，我们就得到平安了，心里头的释放了。那么现在呢，又进入一个更新的一个预言。那么一直到现在呢，犹太人都觉得呢，这个预言呢是指着他们要来的那个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这是对的，这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了，这同时是指在以赛亚之后的那700年之后的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应验在他身上所讲的每一句话啊。我们也相信，我们也是这样的相信，就是这些话呢还要继续的应验下去，直到呢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回来，我们跟他一块儿在新天新地当中享受那个新的侍奉的时候，在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里头一块儿做王的时候，都有这些话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你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是何等的重要的一本书呢？请你把这个以赛亚书第61章开头的地方打开来看一看啊。我要求你呢把这一段的圣经呢把它画起来啊。待会儿呢我再看那个新约圣经里头重要的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也请你把它画起来啊。那请看61章第1节开始。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 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有代替悲哀，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然后他继续的讲，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啊，我们暂时在这儿停一停啊。这一段的经文呢，开头的时候是讲一个人，然后呢就讲这个人身上流到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他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以至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呢就成为祭司了，就成为主人了，然后呢外邦人呢就要服侍他们了，然后呢做他们耕种葡萄园的，然后呢服侍他，而外邦人的财富呢也要带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头呢，供应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需要。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是怎么样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只能够这样说，就是难怪犹太人今天呢他们还在等这位弥赛亚的出现，还在等这位救世主的出现，因为这一个人呢在这里头所描述的，他带来呢很大的医治，他医治好那些伤心的有病的，而且呢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就是说呢他是一个解救者，他是一个释放者，他也是一个大能者，那所以呢他在耶和华的身上呢有耶和华的膏香膏膏力在他的身上呢，他有耶和华所赐给他的华冠啊，第三节里头啊，也有呢耶和华的喜乐油赞美衣在他身上，那么这一切呢就是说这一个人呢是一个不得了的人，所以直到今天呢犹太人都在等候这一个人的出现，但是啊这个人早已经出现了，他首先出现的形象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常经忧患的一个仆人，就是在那个仆人之歌的第四首诗歌里头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很好的吸收，特别是52章跟53章里头，以赛亚书里头就描述的很清楚，但是现在呢就好像跟那个呢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受了苦之后，他付上了代价之后，他做了拯救之后，他就把以色列老百姓整个的民族重新的建造起来，所以呢他说他要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他医治好那些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他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又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在这个地方我恐怕需要你注意两件事，第一件事，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救恩当中，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既然神所拯救的是生命，所以他就要用他儿子的生命代替我们，所以是生命换生命的。那么另外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慈爱之外呢必须有公义，假如我们这一位神不是一个正直的神，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神，他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是一个审判的神，就算他有怎么多大的慈爱，也只是一半的成功，原因就是必须他有爱心，因为神就是爱，然后呢又加上他自己的公义，他绝对不能够把有罪的当作没有罪的，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所以这两个要加起来，就是一个横的是爱世界上的人，神爱世人，然后呢一个是直的，这个直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天上来的一个审判，他的公义要成立，他的救恩要成功，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十字架，所以神的儿子呢一方面用他的爱心爱你爱我啊，这绝对是没有可以否认的地方， 但另外的一方面，他也代替你跟我受了那个罪的刑罚，所以呢，两个加起来才成为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两个是冲突的地方，比如说我做错了一些事，我的父亲爱我，他就赦免了我的罪啊，这个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没有爱心，也不是说他因为他的爱心就没有了他的公义，他是要审判的，不过他赦免我而已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啊，我一再的需要你注意的一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呢，他一直的讲到是被囚的出监牢啊，又说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你看见吗？有几个字啊，报仇的意思啊，报仇的日子。那么然后呢，这个就很容易的让我们看见，在神的手中他需要审判，他需要报仇，那些苦待以色列的人，他们需要付上他们的代价的，他们受刑罚的。然后第三节当中特别有一个字儿呢，我一定要你把它圈起来的，就是公义术，就是这个世界没有公平，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啊。希特拉把犹太人杀了600万，但是现在希特拉也没有受审判，他死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的灵魂将来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受审判的。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也杀了大概有3到4千万人那么多老百姓啊，都是白白的让他们杀死的啊，把我们中国弄得一个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日本人直到今天还不认错，也没有赔偿啊，他们直到今天还要把那个钓鱼台拿过去啊。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世界上没有公义，世界上还需要受审判，每一个人都需要受审判。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自个儿的生活，其实我们也做错了许多的事，我们也犯罪，我们也得罪人，我们也欺负人，甚至也打架等等，但是我们自个儿有没有受审判呢？没有。所以呢，这一切的事必须受审判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头呢，就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人人都有义死，死后且有审判，就是这个意思。假如神从来在将来的日子也包括在里头不需要审判这个世界的话，那么神就不是一个公义的主。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公义术，就是一个呢审判的结果。那么不过我们所有的罪都堆在他的身上而已，换句话说，将来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最后受审判的时候，这个就是启示录里头所讲的那个白色宝座的审判。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一位公义主啊，这一位拯救者呢，他必须审判世界的。所以我必须把这一点呢啊讲得清清楚楚的，让你知道他不单是爱，而且呢他也要审判啊。最后啊，在这开头这一段里头呢，最后的一句话呢，我一定要你记住的，就是耶稣基督说，将来父他自己不审判人，乃是将审判的权柄交给子。换句话说，他自己将来要回到地球上，亲自成为君王，审判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些人呢，也是跟着他一块儿的啊。愿主与你大大的同在。
主，伟大奇妙神，你创造天地和万物。哦，我主，伟大奇妙神，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万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在你背后。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喜欢刚才诗班所唱的这首诗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在耶和华我们的主里头，再没有难成的事。刚才他们唱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触。我的感触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题目啊，是讲到审判，是讲到将来这个弥赛亚，这一个救世主，他不单止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显出了他那个无比的大爱了，然后呢又显出他的赦免了，但是呢圣经又带出一个真理，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审判主，他的公义要彰显，是吧？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好像呢忽然之间唱这首这么快轻快的一首诗歌，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都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一切要面对的审判都已经被审了，因为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就好像这首诗歌那么轻松那么愉快一样，就好像夏天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闷啊，热不能够忍受的时候，忽然之间下了一阵清凉的快雨，以至于呢空气变成凉快，我们的身心灵各方面都愉快。这就是这首诗歌，这个诗班给我的感受。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假如你要他们这个歌词跟那个歌谱的时候，就请你写信给我啊，让我呢把这首诗歌就送给你啊。现在呢我要求你呢跟我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把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打开来看一看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开始，我读这一段的经文给你听听啊，对照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主要的圣经。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路加福音，这是独有路加福音的记载，其他的福音没有的。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感谢主，这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开始他传扬福音的事儿。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非常美丽的一个描述，就是耶稣基督就把以赛亚书呢在会堂里头拿过来，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念，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在字眼上面，因为他们当时的翻译呢就跟我们这个翻译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那个意思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61章第一节开始的这一段的经文。所以这里头所描述的这个人是谁呢？所以当耶稣基督读完了之后，那些人都定睛看着他，哎，这是很美的一件事。耶稣基督说，这个人就是我。换句话说，这个圣经里头所描述的这个人现在要应验在你们当中了，他就暗示说，这个人就是我。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啊，是何等的美的一本书。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影子，他是一个爱的主，他也是一个审判的主。所以今天我这第30课呢，我给他一个新的题目，这个新的题目呢就是叫做一个新的主，新的弥赛亚啊。你看在62章当中呢第三节，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那么63章就讲到他是怎么样的拯救以色列老百姓。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啊，我想你待会儿下课之后把61、62、63再看一次，好不好？这样的时候呢对照路加福音第四章，那么就一定有更深刻的印象了。愿主大大的赐福给你。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第53:5。
那么现在呢，就有两个问题呢，请你思想一下。那第一件事呢，就是说这一位新的主弥赛亚，他呢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有两件事的。那么刚才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啊，特别指出这两件事来，到底是哪两件事呢？那么到了这里头，我们看见呢，在他手上有审判的权柄啊，而且他真正的作王。那么主耶稣要在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到这个地球上做君王呢？